渔夫和魔鬼。第一集。在很久以前，有一位老渔夫，他的家境啊十分的艰苦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有个老伴儿，还有三个孩子要养活。为此啊，他不得不努力的捕鱼，这样就可以维持家庭的开支。但是在工作的时候，他有这样一个习惯，就是每天打鱼只撒四网，不多不少。有一天中午啊，烈日炎炎，他又出海了。渔夫把外衣脱了下来，把渔网撒入海里，之后就开始耐心地等待鱼儿入网了。直到渔网沉入海底之后，渔夫才开始收网。这一网非常的重，他心想，
今天的收获一定会很多。
但是他怎么也无法把渔网拉上来，于是渔夫只好把网绳拉到岸上，并且在岸上啊钉了一个木桩，把绳子拴牢，之后他潜入水中，想要把渔网给拉上来。就这样，渔夫千方百计，终于把渔网拉上了岸。他穿上衣服，走到渔网跟前一看，哎呀，原来呀，是一匹死驴钻进了渔网里面。老渔翁看到这里，他想到一无所获，心里十分的悲伤，于是就自言自语起来，
这真是一件无能为力的事情，这样的东西我怎么用来养家糊口呢？真是不可思议呀。
在他无尽感慨的时候，他想起了两句诗，于是就吟起诗来，
任你日夜苦煎熬，天要人死劫难逃，劝君莫再徒劳累，命里是穷勤无宝。
虽然话是这么说，但是想到没有办法填饱肚子，没有办法让全家老小都吃饱，渔夫只好忍下无奈，继续下海干活。他希望下一网能有好的收获。他竭尽全力，把这匹死驴弄到网的外面，然后把渔网拧干，重新起鼓，准备再次入海打鱼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老渔夫的嘴里呀，不停地念叨着，
老天保佑，老天保佑。
然后他把渔网撒了出去，等渔网沉入海底，他又开始收网了。但是这次感觉比上次还要沉。这一次啊，老渔夫以为捕到了大鱼，于是他赶忙把绳子拉到了岸上固定好，紧接着把衣服脱掉，潜入海底，又是一番折腾，终于把渔网拖上了岸。可是等他走近一看，网中仍然没有鱼，只有一个装满泥沙的大瓦罐静静地躺在渔网里。老渔夫伤心极了，他感到非常的沮丧，于是又想起了一位诗人的诗，
时运请不要再怒火熊熊，看看这世道，你也应该宽容。无所事事的人吃穿不尽，辛勤劳作的人两手空空。我四处奔波以寻觅生路，到头来只遇见他的亡灵。多么愚昧之徒飞黄腾达，多少有识之士逆迹消声。
可是光读诗也没有用啊，所以呀，老渔翁又把瓦罐扔到了一边。虽然两次下网都毫无收获，但是为了生计，老渔夫啊不得不选择继续工作。于是他把渔网拧干了之后，再次来到海中，准备第三次撒网。 他把渔网撒了下去，耐着性子继续等待鱼儿入网。但是渔夫今天总是不能如愿，这次进网的仍然没有鱼，依然只有一些瓶瓶罐罐。渔夫失望极了，于是又只好借尸发泄自己不满的心情。
这就是你的生路，解不开也记不住，能书写又有何用，难当医也难做骨。
读完诗之后，渔夫对天长呼：
你行行好吧，老天爷，我今天已经撒了三网了，但是毫无所获。你知道我每天只撒四网，现在就剩下最后一网了，老天保佑。
就这样，他又驾着船进入茫茫的大海当中。他把渔网使劲地撒向大海，等到渔网一到底，他就往回拉，但是渔网还像前几次一样拉不动，好像网在水下有什么东西把渔网给缠住了。无奈之下，渔夫只好说了一句：
算我倒霉。
接着又像前几次那样脱衣潜入海底，费了好大力气才把渔网拉了上来。令人意外的是，这次的结果与前三次都不一样。这次网里有一个大肚细脖子的瓶子，看起来像是黄铜做的，而且里面好像装满了什么东西似的。瓶口已经被铅封住了，上面还有一个印记，印记是大卫之子所罗门的戒指。这个意料之外的收获让老渔夫高兴坏了。他想，
这个瓶子可真是个好东西，如果把它拿到铜市上去卖掉，最起码也会值10枚金币。
于是他把这个小瓶子拿起来晃了晃，并且掂了掂它的重量，感觉沉甸甸的。于是渔夫又想，
这个瓶子这么重，我一定要打开来看看里面是什么，然后再装回去，拿到铜市上去换钱。
于是他掏出一把小刀，把瓶口的铅封仔细地撬开，然后把瓶子放在了地上，颠倒过来使劲地摇晃，他想要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。可是无论渔夫怎样摇晃，并没有任何东西从瓶子里出来，这让老渔夫感到很纳闷。忽然瓶子里冒出一股黑烟，渐渐的越来越高，越来越浓，越来越粗，烟柱的下端还在地上不停地移动，可是烟柱的上端已经直插云霄。这样的状况使渔夫目瞪口呆。过了一会儿，黑烟终于冒完了，并且逐渐聚合成一团，只听轰隆一声巨响，聚成一团的黑烟瞬间变成了一个面目狰狞、披头散发的庞然大物。只见这个家伙身材奇长无比，头顶天，脚踩地，脑袋大的就像一个圆形屋顶。他的脸上是土黑色的，脸上有灯笼一样的眼睛，还有茶壶大小的鼻孔，嘴巴有山洞一样大，牙齿大的像岩石，两只大手啊就像大号的铁叉子，两只脚像巨型帆船一样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这样的怪物老渔夫从来都没有见过，吓得他像筛糠一样哆嗦不止。小朋友们，老渔夫遇到了怪物，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怪物呢？请听下集。